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柳暗花明》节目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思琪。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位吸毒者和一位赌徒浪子变金子的修炼故事。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叫月翰，他是一位又吸毒又抽烟又喝酒又嫖又赌的，我们大家都称这种人为人渣，即是类似是这样的人。而另外一位呢，就是烂赌鬼，是个赌徒，赌到无心工作，差点被公司开除，赌到是家徒四壁，家破几乎是人亡的。后来他们因为一次偶然机会见证了一个神奇的现象，然后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，归正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成为一个身心健康，对社会对家庭都负责任的人。那又是一次怎样的偶然机会，又是什么神奇的现象吸引他们的呢？等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先来看看这位吸毒者，这位吸毒者叫月翰。月翰在小学三年级左右就开始抽烟了。1998年他在同乡那里了解到法轮功是超常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有一次月翰拿烟给他的同乡抽，同乡说他戒了烟了。月翰一听非常非常惊讶，一个花天酒地的人不抽烟，他真的觉得很奇怪啊。这位同乡对月翰说，他现在练紧法轮功，在他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看到有关抽烟那一段，就轻轻松松就将烟戒了。当时月翰不相信，那位同乡就将《转法轮》拿给月翰看，怎知月翰大字不识几个，没办法阅读。于是那位同乡就将《转法轮》有关吸烟那一段读给他听，月翰听完之后再拿起烟来抽，发现的烟变了味，好像烧焦了的味，又好像感冒发烧时的味，但是当时月翰的身体是正常的。这种神奇的现象吸引了月翰，月翰走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行列之中。早上他去公园学练功，同修就义务教他，修炼法轮大法的人都很善良，那些工友很耐心地教月翰每一个动作。晚上月翰就和他们一起读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和其他有关法轮大法的经书。修炼法轮大法的学员将读《转法轮》和其他有关法轮功的经书呢，是称之为学法。月翰通过学法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好功法。自从他修炼了之后，月翰开始做正规的生意，不造假不骗人。以前喝醉酒会打老婆打仔女，修炼一段时间之后，他将喝了十几年的酒戒了，亦都不吃喝嫖赌了，当然亦都不会找仔女找老婆出气了。法轮大法使月翰明白了做人的真正目的。月翰除了抽烟之外，他还吸毒，他吸毒已经有5-6年了，现在也都是轻轻松松戒了。他以前曾经都想戒毒，但是怎么都戒不到，很痛苦，到现在为止已经21年未吸过毒了。修炼法轮大法彻底是将月翰的毒瘾戒了的，法轮功真的将月翰变成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。约翰戒了烟，戒了酒，戒了毒，戒了一些不良的嗜好，都没有以前戒毒那种生不如死的痛苦，很轻松都戒完了。约翰真的觉得自己是脱胎换骨，身心健康，没病一身轻，他觉得这种感觉真的好啊。就在约翰修炼受益1年左右，邪党干事流氓集团就开始目无法纪，对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发起了残酷的镇压。1999年的720，月翰去体育中心练功，被绑架到派出所，后来又转了去收容所。接着月翰所在的县和村的人就将月翰绑架到看守所，被非法关押了50多天。 强行要约翰俾交通费，400公里左右就强硬咁要约翰交2000元，同时咧都系非法罚款约翰所在嘅村2000元，全部都要约翰缴付。约翰本来系一个坏男人，通过修炼法轮大法，成功咁戒毒、戒烟、戒酒，亦都唔吃喝嫖赌啦，按真善人做好人，点解仲要罚款呢？一个政府都教育唔到嘅人，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变好咗，咁好嘅功法点解唔俾练呢？法轮功又唔收钱财，利国利民，喺中国包括全世界都系合法嘅，而且中国嘅宪法规定公民有信仰自由。约翰谂唔明白，佢决定行使佢自己嘅公民权益去北京上访，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说话。佢想将自己嘅亲身经历向国家领导人反映，不过又听讲去咗北京之后，一去到信访办就会被绑架，遣返翻当地嘅公安，送去看守所。本嚟上访就系每个公民嘅权利，点解又被剥夺咗嘅？约翰决定去北京，用自己嘅方式向民众讲法轮大法嘅真相，讲自己嘅亲身经历，讲自己受益嘅亲身体会。佢就打算翻屋企，同工友约好喺半路再见面。去到半路，工友话有事，约翰就谂住翻屋企，但系佢手头上冇钱，唔够路费，就请工友帮手，可唔可以借100多元路费翻屋企？就喺工友叫人送钱俾约翰嘅时候，约翰同埋各位送钱嚟嘅人就一齐被一群人捉咗，被非法关押喺一间房，不断嘅逼供，强加罪名俾约翰。约翰当然唔承认啦，佢哋就原形敲打约翰。当时屋入边都需要开住电暖气嘅天气，落紧雪，佢哋仲用冷水嚟淋约翰。后来约翰被带回当地嘅看守所，开始做奴工。有一次，四个恶警轮番非法酷刑折磨约翰一个星期左右，唔俾约翰瞓觉。冬天佢哋就穿住大衣，有时仲开空调。约翰咧只系着住单衣，被扣喺一张凳嗰度。据佢哋讲，呢张凳系审死刑犯嘅，但系而家佢就将修心向善嘅人锁喺呢个审死刑犯嘅凳上。他们将约翰的手脚锁在那张凳上，因为坐的时间太长，约翰的脚都肿了。他们有时也都叫约翰站着，但是约翰因为长时间没睡觉，深深疲劳，站着他都睡得着。那些恶警一看到约翰闭上眼睛或者是睡着，他们就用书或者其他物品打约翰，或者是用冻水淋约翰。他们这样的目的就叫约翰讲出他们想象中的犯罪的证据，想迫害约翰。约翰告诉他们，法轮功叫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法轮功学员一定不会做出违反国家法律的事。约翰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的前后经过讲给他们听。后来他们将约翰放回监仓里面去。回到监仓的时候，约翰的身体已经脱了相，眼睛深深窝了下去，但是他都没得睡多一阵，他和监仓其他人一样要做奴工。有一日半夜，约翰起身来练功，练功本来就是完全合法的，就被警察带上几十斤重的手镣脚镣，手和脚都扣在一起，站不起身来，吃饭要靠其他监仓的人喂他。有时喂饭的人心情不好，约翰就吃不饱了，约翰吃不饱他都不喂了，因为没办法自己踎低大小便，大小便都要监仓人抬住佢去。有一次，佢哋将约翰掉喺厕所嘅地上，就唔理啦。当恶警将手镣脚镣松开嘅时候，约翰已经冇办法行路，冇办法站立。两次酷刑使约翰嘅记忆力变差咗，佢都记唔清楚佢哋对佢使用酷刑咗几耐时间，几多日。因为没有犯罪证据，恶警用莫须有的罪名强加给约翰，并非法劳教了约翰1.5年，在劳教所里面日日都洗脑，强行经常看诽谤法轮大法的电视。没几长时间，约翰就被转化了。这里的转化就是要法轮功学员违心地说不再练法轮大法了。约翰被非法劳教1年的期间，约翰的妻子就在广州， 约翰的仔就在乡下约翰叔父屋企，约翰的女儿呢就在他舅父屋企，一家四口四个地方，家庭支离破碎。这个就是共产党和光氏集团做的滔天大罪。回到家，约翰因为不练法轮功了，脾气又变坏了，经常借酒消愁，喝醉又找老婆仔女出气了，又打老婆仔女了。大概两年几时间，约翰几乎每日都将时间花在麻雀台上，又抽烟又喝酒。因为身体不舒服，经常去药店买药食药，因为买药很多，药店都愿意给折扣给约翰，生活又苦又累，很空虚。约翰很怀念修炼法轮大法那时没病一身轻的感觉。约翰以前吃喝嫖赌吸毒贩毒，是法轮大法将约翰从一个坏人变成一个好人，但是共产党又将约翰转化成一个吃喝嫖赌的坏人。约翰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不配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在做坏事的时候，约翰又担心人家知道他曾经是念法轮大法的。约翰觉得自己对不起法轮大法，对不起法轮大法的师父，心里面很矛盾。这种矛盾的心理令约翰很痛苦。那约翰最终有没有摆脱这种痛苦呢？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先休息一阵，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。上一节咧，我哋提到约翰。他曾经是一个吃喝嫖赌吸毒贩毒打骂妻子的人，后来通过同乡的介绍，他行入了法轮大法的修炼，归正了自己的思想和行为，按照真善忍去做人，从一个坏人变成了一个好人。后来因为中共打压法轮功，将他捉了去劳教，不让他修炼法轮大法，又将约翰转化成吃喝嫖赌的坏人。约翰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不配做法轮大法的学员了，他做坏事的时候又担心人家知道他是练过法轮功的，因此他内心很矛盾，觉得自己对不住法轮功，对不住大法师父，很痛苦，亦都很怀念以前练法轮功的时候很充实，身体无病一身轻，现在日日都吃中药，又累又花钱，身心疲惫。咁后尾佢有冇顶住压力重新走入法轮大法嘅修炼嘅呢？约翰好幸运，喺其他法轮功学员嘅帮助下，又重新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啦。经过一个月左右，佢颈入边嘅骨质增生就消失咗，身体其他疾病亦都好翻，烟同酒又戒咗啦，亦都唔去打麻雀，更加唔会去吸毒啦。修炼法轮大法真系好。身心健康，约翰不断地以真善忍要求自己，以人为善，他已经不会骂人的了，更加不会讲粗口，他已经十几年不讲粗口的了。他说法轮功才是真正的正法正道，现在约翰在市场当保安，经常有利益上的考验，那些商户对他很好，经常不收他那么多钱，二十几元就收他五元或者十元，十元的就收三元五元，有些甚至称都不称，是这样以给回几元就算了，但是约翰都尽量将钱给回他们。卖水果的就说请约翰吃水果，约翰都谢绝，买衫的九十九元就收他七十元，不过约翰都是照付一百元。很多卖东西的商贩都要给约翰好处，约翰跟他们说自己是修佛的，要做到真善忍。有时约翰就会跟他们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的。有一次市场的负责人说给约翰听，你上个月还有两天没休息，问约翰 是喜欢休息就是喜欢拿钱。以汉说他已经没有假期了。原来以汉有两日是半日半日休息，他们以为是一天一天上班。市场的负责人就跟他说，没事的，是公司算好了，你休息又好拿钱又好。以汉说不可以，自己是收佛的，不可以占便宜。还有一次发工资的财务多给月汉100元，月汉就说给财务听给多了钱要归还公司。几年前月汉回老家去拜访他小时候一起玩大的朋友家，跟他们讲法轮大法被迫害的情况和自己深深受益的情况。月汉看到这位朋友的妈妈从门口经过，就叫他入来坐下。朋友的妈妈说他牙齿痛，月汉看到他表情很难受，就说你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因好，九字真言啦。老人家就跟着念了几遍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因好，他就说感觉好了很多啦。月汉在想老人家思想很单纯，很相信，正所谓的是心诚则灵，所以老人家一默念就得福报啦。月汉这位浪子变金子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下面我们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位浪子，他是一位赌徒，他叫陈希，在单位里面负责技术部门。他除了上班，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打麻雀，因为日日都打，成日都打通宵，所以他上班呢都是吊儿郎当，一是就迟到，一是就早退，一是就旷工。他甚至是出钱叫同事帮他上班，好几次都差点被公司开除。他成日在外面赌，不关心家，亦都不关心妻子。致使他第一次婚姻就失败了，后来又再次结婚，他的妻子就跟他一起去赌，大家一担担一起去赌，最后是家徒四壁要卖房去赌。两公婆成日都嗌交，凡亲赌的人都是烟不离手，陈希都一样。他一有空闲就担着口烟，他的妻子为了他少抽一点，就将成包烟拿在手里面，15分钟才给他一支。但是他过了一阵就已经很难受了，就将烟抢过来。他的妻子也都没办法，陈希都想过要戒烟，知道抽烟不好，但是想戒就是想了很多办法，用了很多办法都戒不掉。朋友打趣地跟他说，如果你戒了烟，我的头倒过来当脚走路。那时候陈希每日要吃5包烟左右，牙齿里里外外都是黑色的，还经常咳嗽。有一段时间他还一直屙肚，吃药都不见好。陈希开始担心，他想自己每日抽那么多烟，会不会得什么大病呢？好幸运的是，这个时候陈希有个同事，他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三天两头找陈希跟他讲真相。陈希有点不高兴，因为他觉得他阻住他打牌，还嫌他很烦。但是陈希知道这位同事为人很好，也都知道他练法轮大法，所以陈希对法轮大法是有正面的认识的。由于陈希担心自己的健康出了问题，所以这位同事跟他讲真相的时候，还将转法轮借给他看。陈希一拿起转法轮这本书一看，即刻他就不想抽烟了。当他闻到隔离飘过来的烟味的时候，感到很呕心。从那以后，陈希再都没有抽过一支烟了。他觉得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，跟住亦都没有再打麻雀，落班就回家看书练功，上班又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地做事，被评为单位的年度优秀职工，还当上了主管，单位工委还选举他当工委委员会。陈希从小就是在乡下跟着嫲嫲生活，不好像哥哥和妹妹一样在父母身边长大，他是读小学才回到父母身边的。那时候感到自己好像一个外人，从乡下来到大城市，刚刚回来的时候口音和穿着都被邻居和小朋友嘲笑，在家好像没人喜欢他。小的时候他被父母打得最多，当食物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分得最少， 有时甚至都冇。佢觉得父母好偏心，从细就对父母有怨恨。后尾佢出嚟做嘢，成家都系靠自己，所以佢对父母更加怨恨，从嚟都唔识关心父母。有一年佢妈妈病咗住医院，住咗40多日，佢一日都冇去睇过佢。自从修炼咗法轮大法之后，佢知道师父教导佢要做一个好人，对所有人都要好，更何况自己嘅父母呢？因此佢放下咗怨恨心，从佢哋嘅角度去理解佢哋，生活上多关心佢哋，平时经常去看望佢哋，睇到佢屋企缺乜嘢就同佢买乜嘢送过去。佢嘅父母渐渐年老，洗脚弯腰都好难。陈希每隔几日就过去帮佢哋洗脚，同佢哋倾偈，讲法轮大法嘅美好。而家佢嘅父母一有事，第一个时间就揾陈希。佢嘅妈妈话：将来佢冇办法自理，佢边度都唔去，就系住陈希屋企。睇到陈希修炼后嘅变化，妻子亦都跟住修炼咗法轮大法。佢哋换咗一个地方住，远离嗰啲岛友。陈希每日接送妻子翻工。放工回到家一起练功学法，遇到问题自己反省自己，用真善忍去衡量。妻子单位的同事和邻居都说陈希是模范丈夫。有一天陈希落班回来，邻居在这里聊天，有一位邻居对陈希说，他们夫妻两个最好，从来都不吵架。法轮大法叫我们以人为善，做一个好人，做一个先他后我的人，从内心去改变一个人，使很多好像月汉那样嫖赌淫荡吹的人，以及好像陈希这些这样的赌徒，明白了做人的目的，真真正正地成为了一个身心健康，对家庭对社会有益的人，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，亦都昭示了真善忍是生命的必须。中共江泽民集团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，颠倒了所有的是非善恶，败坏了社会道德，同时都使中国法制越发黑暗，给中国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，给中华民族带来无法弥补的灾难。从今日中国的假恶斗遍地，道德沦丧，贪污腐败，就可以看出来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。很多人觉得中共迫害法轮功跟自己无关，这个认识是不足够的，是错的。好了，这次柳暗花明的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